各位师兄晚上好，咱们今天接着学圆印老人的书信集，165开始。我看了一下，是这一次是没有名字的，一个居士的，然后老人给他有一些说话，160开始，一切放下则百病皆退，然后161迎新将蒙，赶快迎头痛惜这一段。哎呀，敏感词汇，心地法门，等一下啊，发不上去。哎呀，还是不行，心情愉快，内容发不上来啊。看见怀疑的字后面加上空格试试。好的好的，再试一遍。我们先看前面的吧。这是一整封信，我看到了这个网上啊，网上是有这个大音牺牲，我们这个稿子啊名字叫大音牺牲，就是这一封信。那我的是从后面开始，我们就把这封信看全了就行了。先看看开始，不知道是谁，然后老人跟他说，他有什么什么病，刚从宁波回来，然后感人至深，仁者之病是现在时下的年轻的通病，不必忧虑，然后治愈此病非佛菩萨什么家佑所能奏效的，应该从这个病是心丹淫欲所致，解铃还仗系铃人，病既从心生，应该从清心着手，心果清净一念不生，则病不药而愈矣，反是非但服药无益，佛菩萨也难以措手也。就是说这个病的，然后说仁者打坐效果不佳，恐亦由此也可能也是这样的。然后老人又说，细观来信非毫无效果，你是有起伏，这是修行人的通病，就是修行人他会有起伏的，有的时候会进步，有的时候会退步。进步的时候非一日可语，退步的时候的又跟个不修行的一样，所以这就叫几回生几回死，从古至今皆如此，就是来来回回的这种打滚，这就是修行的过程。你只要你耐心，你只管这样走下去，一定会水到渠成。所以大家也别气馁，不要气馁。有几次啊什么什么的，出现什么打坐什么情况，你只管接着打，不管在千座内出现了什么什么情况，咱也一样，就只管接着打，只要是耐心修下去，终必水到渠成。这就是咱们心力的味道，虽然没有说坚持修千座，但是这就是心力千座的这个味道，就是这个味道。而未经之际应勤修不进观。这人可能是漏丹啊之类的，或者是遗精一类的，可能是这一类的病。他劝他要修不进观，看看这个红粉佳人都是那个白骨骷髅，开眼闭眼之间就只见骷髅不见佳人，则淫心不起，金观自闭。于清心之外呢，还要再练气功，固其观元，则精自不外溢，化作神气，身强体健，不待重矣。这是老人教他，怎么治病的。老人教他怎么治病，第一个就是说的是练白骨观啊，白骨观，只见到骷髅，这样的话就那个了，就不再起来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让他就是练这个练功啊，练功就是有一种练气的方式来固他的官员，这样的话就让他不要外溢，不外溢的话可以身体强壮，因为你总是这样死得快呀，那皇帝一类的，他这一类的，他越勤他死得越快呀，是吧？所以这是强身健体。咱们接着再往下看，不对，仁者果真能够虔信佛法，则深知世间一切色相皆原生无性，无念无可念着，心不求净而自净，何待打坐观想，所有念佛参禅结印持咒都是黄叶之小儿题，是一时的权变，非究竟也。仁者只要一切放下，不去管他病不病，也不忧伤，也不忧恼，心宁意闲，百病皆退，何但遗精不治，反是 悲伤烦恼百病将从生矣，我之修秘法只管明心见性，不安治病，仁者欲求治病之秘法，请求助他人，非我所能为力。这是那一段的咱们要讲的160的前面的这一段，老人先给他说了如何锻炼身体，然后老人又说我这不治病。下面的老人先给他说了这些，就是让他心平静平静，安慰安慰他，然后后面就老人就跟他说了，要是知道啊，从佛法里讲这个道理是什么道理呢，就是说这些色相啊，我们能凡所有相，凡是我们眼睛所能见的，这都是因缘所生，也就是因缘合他，所以他现这个相，因缘他一旦因缘他不具足了，他这个相他就会败坏。所以说他本身是无自性的，这就叫原生无性，所以呢他无可念着，就是无可恋着呀，恋就是留恋的恋，他是不值得留恋，不值得留恋，这样的话呢你都没有什么可值得留恋的话，那还什么呀，这就叫心不求静而自静，就是自静自闲自中，就是说不是自己要的这个没事，是本来没事，是这样的，还需要打什么坐观什么照啊，念佛啊参禅的这些结印持咒，这些也都是，就是说是那个，因为你哭，因为你哭所以拿黄叶来哄哄你，你不哭还需要这个干嘛，这就是我无一切心何须一切法，这都是一时的权变，这都是一时的方便，这并不是究竟，并不是究竟，就这还不是佛法的真意，咱们心中心咒语这么不可思议，这么珍贵，但是这个还不是真的佛法的这个真正的最最最最最最究竟的，最究竟的这个大手印，那比这个，那是在这个上面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就是本来就是大手印，就是在这儿，这就是乃一时之权变，非究竟也。仁者你只管放下，就说所以说啊，你就只管放下，你管他呢，你管他病不病呢，病了就病了，病了你就慢慢养，对不对，病了你就慢慢养，不病的话你也不用，你也没有什么可得意的，就是这就叫既不忧伤也不烦恼，心宁意闲无所谓，这样的话呢你的病啊都会退，怎么可能就是这样，就是老是这么遗精啊，应该是遗精这一类的，然后你呢现在就是说因为得了这些病，因为自己现了这个病相，就特别的悲伤，特别的难过，你越这么悲伤难过你就越生病，然后我们修的这个秘法它是不管病的啊，不是来治病的，这人啊就是说他心啊特别特别的烦恼，是因为啥呢，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有病，所以呢他急切的就认为要让上师来给他治病，那么病治好了他认为自己就没事了，就没烦恼了，这就是凡夫的思维，实际上他不知道他这个烦恼跟病实际上没关系，病好了过一阵他又有别的烦恼，他这烦恼是不断的，但是他总认为只要是这个病相好了他就没有这个烦恼了，实际上是他着了这个病相，是他着了这个病相啊，还要从根本上去治啊，根本上去治根本就是没有相可以着，没有相可以去留恋，佛法是从这儿治的，所以老人说我修的秘法只管明心见性，不管治病，你要是求治病呢你就去找他人，你不要找我，所以老人也是这么说的呀，这个反映出来的一种典型的思想吧，就是一种对病的恐慌啊急切啊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还算是典型，还算是挺典型的，再接着看下一段，五月前来设小设间地方小18平这是这一段，这是就是咱们今天要学的啊，没看见文字啊，发是发上来了，看到了吗，这一次看到了吗，还是没有，我发上来了，这个发上来了没有，这个有没有，最后再叮咛你一句，最后再好了哈，那行，那前面的这个我就不发了，给大家念一念就行了，然后老人又接着说，要是你五月来呢我不拒绝，但是我只传心地法门，其他的我都不行，我只传心地法门，他非所能，其他的我都不行，另外呢舍间地方很小，就是我家地方很小，只有8平米，而且我没有家室，单独一个人生活，无法接招待你，多请原谅，不多说了，请你祝你心情愉快，这就是前面说的，我就不再往上，因为老是打不上去，然后后面就说了，最后再叮咛你一句，此病是年轻人青年人的通常病，不要紧，不必 忧苦悲伤使清心寡欲自能痊愈，银心将蒙赶快迎头痛惜，问他从何处来。就是说的是咱们的这个里面说的，就是说这一期的那个就是起的名字就是这个，眼看着那个银心问从哪里出来的，从哪里出来的，从这个地方上迎头追下去，在这地方上找他一个源头出来，把这个源头给揪到，就是这个银心相蒙赶快迎头痛惜，问他从何处来。这就是这封信大概的意思。这个人啊，这个年轻人看样子是因为这个遗精啊这一类的心情很苦恼，然后给老人写了这封信。老人先劝他，说你这个都是心不清净啊，心不清净啊，然后又让他观那个白骨，然后可以练一练气功，但是呢佛法上啊他是一丝相也不得的，就这些也是方便，也是方便。然后老人就告诉他说，让他要怎么样，要就是说等到病就是凝结起来的时候，问他从何处来，从何处来。这就是佛法的味道呗，佛法的味道总是在这儿，就是揪这个源头，揪这个起处。不管你是从什么起的，人家是怎么在老人这治病的，到老人这治病，老人说我治不了病，然后老人再问他，你来就是心这个银心起来的时候，要应该想这个银心从什么地方来的。这就是老人的味道，挺有意思的。这就是这封信，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或者有什么需要讨论的。没有的话我们看下一个。某某忍者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年轻的时候就信佛应该如此，然后是最关键的是下一段，阁下参禅未得入处，不知道这个这就是不知道参究之诀窍，有以治也。这就是因为啊，你这个没得入处，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参禅的诀窍，所以你是这样的。以前曾经有个僧啊，是参什么呢，参这个父母未生前如何是我本来面目，久久不得入处。后遇善知识点拨云，参父母未生前太远，何不参一念未生前。僧当下有醒，阁下参禅只在一念未生前，看是什么。此时一念不生而非同目视，了了分明而亡。老人说你猜那个一念未生前看是什么，然后老人开始给他说了，哦，一念不生而非同目视，了了分明而寂然不动。老人把这底儿啊都给人家给拖出来了，还让人家参，可有意思。心中心法就是心中心法，不一般来说不是起疑情的，不是那种的，就是让人家说着话疑情起来那种的，把人家疑情都放下了。此时一念不生而非同目视，了了分明而寂然不动。看还是阁下本来面目否，在这前念一段后念未起的刹那上猛着精彩，则一生残缺是弊，如停机注思，则又被他影子惑矣。然后后面呢是另外的一个，就是说以后的保证的事儿。先看这一段，先看这一段。这一段讲的跟咱们心中心的没啥太大的关系，要说，因为他讲的是参禅。不过咱看看挺好玩的，就父母未生前如何是我本来面目，这个话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现在咱们这个身体就是父母生的身体啊，父母生的身体，所以说现在是父母生的身体，现在这个样子，那父母未生前我在哪里啊，我在哪里，就是参这个，就有点像，怎么说呢，有点像刚才的那个，就是说来，这个银心起来的，银心从何处起来的啊，就是跟那个参的是一样的，是追根溯源，是让他追根溯源呢，追根溯源呢。这个参禅呢有个诀窍，就是说你怎么起，你怎么参能够参出来，让容易起得了疑情，容易在这儿有点消息。就是参禅最有意思的是这儿，在什么地方容易起疑情，在什么地方容易有消息。这个每个人呢各自不同，每个人的经历各自不同，你知道吧，每个人的经历，他的注重点，他的注意力，他各自有不同，所以他的话头各有不同，各有不同。以前我们曾经说过，就是说我看到的，像禅观测镜里面说的，好多是比较就是比如说是说是什么什么参了好多年，然后后来换一个无，参一个无，就是狗子无佛性，狗子无佛性，这个话头也很有代表性。为啥？现在的人太着有了，都着一个有，就是那个无他也抱着跟一个有似的，所以让他参一个无，连无也没有，就是让他参这个无，就是很多禅盒子是在这儿破参的，就是参个无。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还有现在的一个参禅的姚明，就是他念佛是谁，念佛是谁，也是现在到哪个地方去看，那庙里头贴的到处都是念佛是谁。问题是参念佛是谁的人本身他都不念佛，他参这个念佛是谁，他有力量吗？从何处来？没有何处，没有何处，还有没有南永林呢？有南永林，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何处呢？这就奇了怪了。那你南永林是从哪儿来的？就你南永林是从哪儿来的？不知道，你参吧。从何处来？这个地方上不就是说，就是父母未生前揪这个，有的时候不一定好揪。参个无，就是刚才说的狗子无话，狗子无佛性，这是一种参法。我还欣赏一个，就是一个话题是什么？就是说托死尸的是谁？就是参这个托死尸的是谁？谁在托死尸？托死尸的这个啊，参这个，我还欣赏一个这个，为啥一般人的心呢，他都不死，先让他心死，死了之后再问谁心死了，这个可能也有用，就是托死尸者是谁啊，这个公案，这个话头，这就叫参的这个。还有就是现在普遍的这个，就是刚才说到，就是参的这个念佛是谁，自己都不是念佛的，天天在那参念佛是谁，那起不了疑情，参不到。所以这个话头啊，这个得了解，就是如果参话头的这个事啊，得有一个师资得了解，师傅得了解，另外一个是这个人他确确实实心在这上头，这几个都不容易达到，要是都容易达到，心中心也不至于出事了。有一个道能够，就是大家在这里能解脱，用不着心中心在这里头发明光大。心中心发明光大是因为别的法，就是这些法就是说眼瞅着它的用处的话，就是力量上不足了。但是有这些人要求解脱，所以说心中心法不得不出来，或者这么说，带类这个普贤菩萨不得不这样去应现而出现，告诉大禹祖师，是多事儿啊，这是多事儿不？第一封信里说的念头从何处来，我知道念头从何处来，就是说的念头从第一封信里说的是念头从何处来，那是一个意思。念头从何处来跟你南永林从何处来是一个意思，就是老人他能引到这儿来，我管你起的是什么念头啊，你起的是一念也好，还是清净念也好，你起的一念，你心里头那个嘛，你心里头内疚的很，这个时候正好可以起参。起了清净念，自己还陶醉呢，还要跟人家说呢，还觉得自己多好多好呢，有说什么多有成就呢，什么什么的。那时候你打参呢，根本都没有参究的余地。你起了不好的念，你心里都惭愧，这个时候还容易起疑情，参得出来，娘肚子里来去。不要打妄想了，南师兄，你这属于打妄想。不要打这种妄想了。既然修了心中心，就别那个什么了。别做参话头了，你也参不起来，反正是看样子是对你来说难度挺大的，对我难度也大。然后咱们看看，就是老人就说，你说父母未生前这个你太远了，太远生了，太久远了。别说父母未生前了，你就说一念未生前，你现在不是生了一念吗？现在我们说话，你不是正在生念吗？这一念未生之前，你在什么地方？这一念未生前你的本来面目，在咱们说这个之前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然后那个从当下游行，就是给拉到这儿来了，拉到就是当下，拉到当下来了，所以他当下游行。何不贪一念未生前当下游行？然后老人就告诉他了，一念未生前是什么呀？你猜猜试试嘛。结果老人刚说完，老人就给他都拖出来了。一念未生的时候，他也不是，他一念不生，但是也不是木石，这个时候了了分明，寂然不动。有什么事的话，你还能听得见呢？还能再听啊。人家碰到你，你还会知道人家碰到你啊，这就是非同木石。了了分明，不了了分明，你怎么听得到人家说话？人家碰你，你怎么知道呢？这就叫了了分明。寂然不动就是从来都是这样的，人家从来碰你，一碰你，你都知道，不是吗？看还是阁下本来面目否？这就是前念已断，后念未起的精彩刹那。这个时候可以前念已断，后念未起，你试试猛着精彩，则一生参学事必如停思筑基，停机注思则又被他影子所。这个地方上猛着精彩那当然可以，但是这地方猛着精彩很难，非常非常难。 应着相而来吗？谁又着相？可以这么参呐、啊，可以这么参，谁在着相啊？可以这么参。你要是说你这个人来，他不就是这个吧？人来就是火行房事，你有贪欲，你没有这个贪心，把根本都果缠不了你，你过来干啥？跟你都没啥关系。你入胎就是这么入的嘛，当然是着相。现在那个什么，如果不用那个佛教的术语来说，简单粗暴的来说，很简单。其实修行就改就两个字，就是改着相就行了，把这着相改掉就行了。不明心地也是着相，除习气也是着相，就是这，只要不着相就行了，就没事了。其实就这一点儿，没啥，这就已经说完了。这就是关于这一段，然后再看下一段。昏迷的人身体没有知觉，有啊，昏迷的人身体没有知觉，是因为他的浮尘根出了毛病，他还是有灵知，当然灵知是没有问题的。就比如说吧，你吧这个眼睛瞎了，但是你不能说你的见性是有的，只能说是眼睛瞎了看不见，它是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要看见东西，其中要去除一个条件，就是你的眼根，就是这个浮尘根，就是我们的眼睛要完好。昏迷的人就是他大脑这个浮尘根他出问题了，这个神经出问题了，所以他的感知是感知不到了，感知不到也是他的一种感知啊。有的他有灵知，别说就是能听到别人说话，不能说话了，就是这么说吧，聋子他还听到一个没声音呢，瞎子见到一个没有这种颜色，聋子听到一个没有声音，这些楞严经里都有讲过的。然后老人下面这一段说的是，假如说你能够在这地方着精彩了，识字本心，见字本性后，时时在境上保任锻炼，随缘祈祷而无助于心，任运放旷而不着于性，一种平怀恬然自尽，阁下上何求哉？匆匆复请教安。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在定上保任锻炼，不光是保，还有任，还要锻炼，就是锻炼呢，要敢于上去，该怎么样怎么样啊，别躲啊。随缘祈祷，就是该起来的时候你起来，该卧倒你就倒，能做的你就做，不能做的你就不做。就很简单，一个起一个倒，两个就都说完了，顺逆啊，什么对错啊，左右啊，都在这个祈祷里头完了。这样的话你也都不管他，都不理他，无而无助于心，任运放旷而不着于境，就是别着相，别着境，就是这一种平怀恬然自尽，一种平怀恬然自尽。这就是一种味道吧，咂嘛咂嘛，不好再用其他的语言形容，这已经是一种形了。这已经是一种形容，来形容那种心态，一种情怀，一种平怀，泯然自尽，这个是信心明理的话。这是整体的这一段，看看这一封信，这一段大家有什么？这封信大家还有？你的闪错了，灵光一闪过去了，人家说的练成了金子的，它就是金子，它永远不复矿，你灵光一闪就过去了，能过去的就不是，你的真心是不生不灭的，过去啥？过去的是你听见的声音，看见的像，它会过去，但是你的心是不可能过去的。你现在也在听啊，现在也在看啊，哪儿过去了，错了什么了，都没有错过过。别抓，歇歇吧啊，别再抓了，抓是不对的，不是抓的。这就是这封信，大家看看有什么，我们等半分钟，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接着往下看。这个里面这个呢，就是说是前面的这些啰里吧嗦的，我们再给他还原一下这个人的一个给老人的写的信，要来南京干什么什么什么事儿，然后怎么怎么样。前两段就不看了，咱们看看第三段，咱们主要的集中在第三段上。第三段是说你差不多知道了，你说说试试我听听。看看差不多是你打字打试试，我们接着讲，你打大胆的说，我知道你这个人说话特别大胆，什么都敢说，你说说试试，你打字打试试。某某转告师父之话，你不要就叫我咱们是郭师兄，叫我郭师兄就行了，我们是师兄弟啊，师兄弟，别弄一个老师什么的，我不误人子弟就不错了。咱看这一段啊，某某转告师父之话，说余之实证功夫修修停停，就是某某转告师傅的话，是我啊，修修停停像煮饭，该需要急火的时候反而停了，需要提着刀然后上马杀敌，再追一下就追到他了，然后所有的都能够追到了，就能够把这个贼王给擒住了，然后你就停了。 就这样只是在理路上明白了许多，然后呢你这样说了之后我震动很大，然后我现在呢就要改进，然后现在事项上呢我就坚持修六字大明咒编段，现在有领结功夫，一个小时不算长了，有空的话还要加修平时勤加绝照领结。六字大明咒的这个关照它没啥力量呢还，但是在理地上仍是一法不离，受师父之机，看鱼抬起尾山之角，踢倒师父实证之净瓶，在这胡说，你就那一点刚修了多长时间还敢这样说老人。老人高兴，老人说哈哈哈，已经瘦了。有志气，老人鼓励他有志气，没志气。那你现在是在打妄想啊，还是不是在打妄想呢，男师兄啊？那你给一个不打妄想的，你什么时候不打妄想啊？你看看是谁在打妄想啊，是谁在打妄想，谁在打妄想。咱这么说啊，像猜谜，断吧断吧，别打了，知道打妄想，一打字就不打妄想。断吧断吧，你这是妄上加妄，越说妄想越说。明心见性它也是一种形容，它也是一种形容。要是说打妄想就是不打妄想就是不打妄想就不是，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是有道理的，但是它没有你说的这么简单。这个不打妄想是什么呢？那个心啊，那个心当时的那个真实的那个心境，那心非常非常的真实的凛然现，就是那个真实的和盘的在你跟前，然后也不断灭。那个时候的话不存在打妄想不打妄想，连打妄想连不打妄想都不存在，更何况打妄想，它是这样的。它是那种的心态，那是一种真实的一种最真实的一种心地。现在我们这都是不真实，所以歇吧歇吧，多歇歇啊，多歇歇，连明心见性也得歇啊，别就是说是琢磨着把这个明心见性给琢磨出来，不是琢磨出来的，多歇歇。要琢磨一个明心见性，把这个明心见性也扔掉，别琢磨它，不琢磨它，一说话就坏了。那你还老说话，你的话还比谁都多，那天天在群里都禁你言。我觉得这一段啊，老人说的这个特别有意思，最后这个好玩。就这个人他在实修，而且理地上他一边就是他愿意肯踏实修，另外一个在理地上他也知道这个是依法不利的。而且他肯说这样的话，看我抬这个脚，我这个脚是尾山的脚，踢倒这个师父实证之净瓶，这就是说的是那个尾山，那个百丈跟尾山，百丈把这个净瓶竖在这，不得换动净瓶吗？尾山过来了，然后什么也不二话也不说，一脚把这个净瓶给踢倒了，一脚把这个净瓶给踢倒，这就是尾山踢倒净瓶，尾山踢倒净瓶，师父原老人那儿哪有一个瓶子在这儿还容得了你踢？老人是觉得他这种是有一种气概在，参禅的人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就是他大根基的人他有一种气概，他觉得他可以，他刚开始他有一种气概，人家一看他好像很能，口很狂，是这种的。其实他心量大，你要是能我也能，尾山能我为什么不能呢？他有这种气度，有这种气度的人他在天性上他与这种的就是有点相近的。那就是说就是那种的特别特别的那种小啊，很小心很小很小，很纠结很担心的人他没有这种。但话说回来，你修心中心，你的心点，你心量是不是越来越大？当然是，你这越不沾边，越来越不沾边了，男师兄。你停，你这停不在说上，还在说踢瓶子，踢瓶子就是猛的断妄想，断妄想就是断妄想，根本就不分猛和温柔，哪还有一个猛和温柔啊？他当时的时候是有一个公案，就是说那个好像是司马说的是那个山缺一个山头，那个山很好，将来的话会大有法缘，要谁到那儿适合住山呢？就是选这个人有骨，那个人有什么肉什么之类的，就说该是谁呀、啊？就选，可能是那个首座什么的，让他们几个来说，就是谁下雨，在这下个雨，不能换作净瓶是什么？有个人就说了，那你也不能换作别的，说了一句这个，我记得有人说了一句这个，然后尾山过来了，一脚把他踢倒了，我说哎呀，尾山可以，后来尾山去住那个山嘛。住了那个山，不是就住了好长时间没有什么动静吗？尾山也很绝望，要下山了，下山的时候碰见老虎，尾山就说你要不然那老虎，你就说要是真的我有法缘，那老虎你给我让开，我走过去，要是没法缘你干脆吃了我算了。结果老虎默默让开一条道，他就继续在山上住下来了。没多久法缘大圣维养宗来了。就是这个，我们再看看下一个吧。 下面的就好玩一些了，这个人说话好玩，以前傻傻的听了就好，没事别听，没事不需要，多听老人的，齐老师的，多听他们的。龙衔海珠，由于不顾五官，这个人啊，这是接着上一个的，他这个人分了两段，但是他的思路上的这种的，就是这种的味道，还停留在一个地方上，理地上不受一法，这是总的。然后说，看我能踢脚，就是师父实证之净瓶啊，其实就是说，我知道你这个地方上实证也无可纠正，我知道你就是在这儿，他是在这儿还有一个，然后呢？然后他说，龙衔海珠，由于不顾五官六相拦不住，非用关公月牙刀，说的还挺有意思的，还好玩呢。不用这个看前面这一句，龙衔海珠，由于不顾，这一句话就是禅宗里面是经常有的。这时候以前的这些人呢、还行，就是说他不修心中心，他还看一看禅宗的书。现在的这种味道的，就是这种味道的，一般的都找，就是学佛的，在学佛的人里都找不着。龙衔海珠，由于不顾，就我只要那颗珠，我其他的都不要。就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就那个不求于果，就是说的是这个龙衔海珠，由于不顾这个，还其他的那些事儿在照顾。我这个修了心中心，心情好点了，身体好点了，不发脾气了。做事效率高了，等等等等，这都是鱿鱼，这全是鱿鱼啊，在这就是光在这鱿鱼上，在这下了很多很多的注意力。我今天又发了一次火，我今天又上了一次，又着了一次急，怎么怎么样的，就天天在这个顶上，一些细节上在这来来回回的逡巡，不知道往明心见性的路上走，修千座，修三个千座也没有用。少年意气。少年意气，但是这么说吧，咱用的是他的智，用的是这个智。你现在是要这个珠啊，你现在要这个珠，咱要的是，就是你起码你盯的是这个珠子，你别盯周边的花花草草，老是跟着花花草草走。龙衔海珠，由于不顾，这句话我觉得很值得心中静勉自勉用。你看看问齐老师的问题，大部分的都是说的都是鱿鱼问题，全是鱿鱼问题。然后他说五官六将就是什么都拦不住我呀，你看我要过五关斩六将，但是呢我也不用这个关公月牙刀，不用关公月牙刀我也能过五关斩六将。老人就问了，不用关公月牙刀用什么刀啊，我记得好像有回答，看看后面有没有，没有了，哦在这儿呢，我记得是有回答的，不用关公月牙刀。你光听我讲啊，就能够感侧重点吗？我很怀疑，你得多老实修，多老实修，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语言的力量是最无力的，最无力的就是语言的力量。其实我挺怀疑的。你要是真改侧重点，我就问你一下，你改一下侧重点了，你现在的侧重点要改成什么样啊？我再问你一句，看看你的侧重点改的对。以前总是研究烦不烦，那是那这个是，就是说你经常提醒这句话，龙衔海珠，由于烦不烦的，你管这个干什么呀，多大个事儿啊，这是在这研究烦不烦，耽误时间。然后他说的无关也无相，龙衔海珠，由于不顾，再显而言之说，凡所有相皆是放，任你美色当前，什么俱认作阳艳空花，认清思理在精境上，百千次之艰苦锻炼，自然能历尽而不动。近得真，看得破，忍得住，咬得真，即和三世诸佛同一鼻孔出气。说的这些理啊，都很对。老人批语：无信无疑，非整非破，无忍无嗔，非假非真，方与诸佛同气。非假也非真，不能光说是假的，也不是真的。不能光说光说是就是说是假，就是是假也是真，不是假也不是真，应该这样说。实际上这么回答已经软了，他都没回答清楚用什么刀，很简单，谢老人一刀，就是说的这个龙衔海珠，由于不关六将拦不住，非用关公月牙刀，不用关公月牙刀，老人说不用关公月牙刀用什么刀，你看看老人的刀。现在疑问请教师父，我性只在探中，为什么遍眼虚空，遍满虚空，我性怎么可能只在探中呢？这个地水火风空，它是一直都遍布的，它不对，它这个对，这个说对。师父说密乘乃诸佛心印，而愚认为禅宗才是诸佛，他把密跟禅打成了两截。 然后他说他认为是宋老师等直接咒印心印需要八力菩萨以上才能，所以他就认为密乘是低的东西，那个心印是高的东西，他认为禅宗是高的东西低的东西，这么认为的。他不知道实际上从究竟意义上来说无密也无禅。宋老师应该是指的是宋志明吧，当时的圆印老人说，哦，你还有一个分别在。圆印老人说咒印从何而来，咒印从何而来，就是说宋老师等只觉咒印心印需八地菩萨才能解，这就是个明证啊，就是八地菩萨才有自己的心印。可能那个时候就有这种说法，有的人就有这种说法，就是某某某咒语，有自己的咒语，有自己的咒语，有自己的那个咒语跟手印啊之类的，什么什么什么，这是八地菩萨以上，有这种说法吧，有这种说法，所以他是这么认为。咒印从何而来，就是这些都是佛的方便呢，都不出这个呀，都是佛的方便。如果没有那个最究竟的，就谈不上方便。究竟它就是方便，它并不是究竟外另有一个方便。也就是说，密乘啊、禅宗啊，还有其他的八万四千法门，这佛法就应该是这样的，就应该是有这么多方便法，因为它究竟，所以它会有这么多的方便。这就是体用吧，体用，体上是究竟的，用上就是。王香禄师公说不开悟不准读案，而师父现在讲了不少公案，弟子近日读悟门关颇为亲切，不知道哪些公案可以读，不应该读。读公案的时节呢？读公案的时节和因缘是老人批语，怕你看穿牛皮，名破即不堪。你看看老人说公案的时候说出来的话，那都是真修实证，真修实证啊，那都是真的真修实证。老人一转眼又说了，那都是牛皮啊，就等着你看穿呢。那就是咱们这个经常有一句话，就是那个什么美帝都是纸老虎，都是纸老虎，捅破了一看原来是一层纸，有啥呀，没啥，就是说的是这个，怕你看穿牛皮，就是这。但是呢它是确实是真实的，这两方面说，你要是认为它简单的就一个一个看看，在这里面注意他说了一个，就是说到了这个无门关，我们现在也是比较提倡这个无门关，无门关是比较简单的，无门关是比较简单的，它的公案没有那些曲折的剧情啊，不是说这个公案然后这个人说了两个又来回绕几句，什么就像德然脱钵一类的这样的公案呢，就稍微有剧情的，就是无门关里面这种有剧情的公案少一些，就是简单的一句问一句答，就类似这样的一个公案，比较简单，特别简单，可以刚开始的时候读一读无门关的。然后后面说的是也来当一回慈心菩萨，南京的同仁不耐清修，见师父能来不由得热闹起来，分歧若云门棒迎万迎一来，看师父如何堕得。老人说无你下手处，没有他的下手处，没有他的下手处，在这说热闹都打妄想了，就这老人一句话就给他断了这个妄想心了，这都是问的，也没有这个心里头知道，他隐隐约约特别隐隐约约。于今思量，师父喜住山静养，观如之小庙，正好有一个小庙，师父还可以去，乃树欲静而风不止，就是忙啊，没空啊，大概是这个，就是这个人的这个信。93年12月15号这封信，这就是刚才说的二。看看这个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接着往下走。这一次我们没有用那个摘录的版本，我们是直接用的原信。我看了一下原信，就直接看的是原信。没有的话，我们看下封信。老人又让他回答公案，哎呀，挺有意思的啊。这是不知道是另外一个人呢，还是谁呀？他，从这个顶上来说，还是这个人。老人让他回答一个公案。然后就是师父去世了，火化了，然后两个弟子在那议论，师兄就是问师弟说，我们百年之后火化之后在什么处相见呢？旁人就抢答，灰扫净后相见。圆印老人批语问，灰扫净后怎么见？灰扫净后做什么声？灰扫净后做陌生相见。我今答曰，灰扫净后何用再相见？更可一答曰，多此一举。第二个，如何叫无舌人讲话？第一个什么泉水叮咚说法不休，更可以答庭前百字树，第二何必叫他讲话。然后老人有批语，批了两个，我们看看第一个吧。火化之后在什么处相见呢？大家说说在什么处相见呢？灰扫净，旁人抢答曰， 师父问师弟，旁人抢答说挥扫净后相见，老师语说挥扫净以后怎么见呢？挥扫净以后都啥都没有了还怎么见？说的是咱们呢，咱们百年之后都火化嘛，火化了不就是扫成灰了，扫成灰扫完了之后，然后他的回答是挥扫净以后何用再相见，老人批本来相见更可以答，多此一举。老人的批语本来相见和灰何干，钱从石上流出冷，风从花里吹来香。钱从石上流出冷，风从花里吹来香。这是这一个公案，这个公案怎么相见呢？怎么相见？钱从石上流出冷，风从花里吹来香。还用得着？就是说见这不是在这个人上见，不是在这个地方，是在灰处见老人，也不是在身体上见老人，也不是两眼相对见老人，是从石头上见，是从花里见。这全是一种，全且是一种回答吧。其实从石上也不见，从花里头闻的香也不见，还怎么见呢？百年之后火化之后何处相见？百年之后火化之后在什么处相见？大家都可以答一答试试啊。为什么贺呀？贺也要说出贺的理由来嘛。其实还有一个人他可以这么说，百年之后火化之后在什么处相见？别说那么远啊，别说那么远，咱们现在在什么地方相见呢？咱们现在是怎么相见的呀？现在还见吗？现在还见不见？还说百年后再见到什么了？这个人回答挥扫净后何用再相见，这种答法很奇怪。不过老人批的还不错，老人说本来相见，本来就再见，你就是还是百年以后呢，别说现在了，以前也没离开过呀，本来相见。这就不是按禅宗的答语了，实际上老人就是按禅宗的，就是没有按照那个禅宗的那个套路来，何曾不见，就是本来相见的意思。对，就是本来相见的意思，就是说的是钱从石上流出冷，风从 花里吹来香。本来相见与灰何干啊？跟灰有没有关的？人家一说百年后火化后什么处相见，就想到了百年，就想到了灰，跟那个有关系吗？别说跟灰有没有关系，既然跟灰也没有关系，认识的这个有关，跟我们要去亲见不亲见有没有关系啊？跟我们要亲见师父不亲见师父有关系吗？也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这不就是解脱吗？无处不见，那就等于无处都不见，无处见，就没有一个地方不见的，那等于跟没有个地方不见是一样的，到处都见跟到处都不见一样的，一个意思。这一段就到这儿吧，然后我们再看看下一个。什么叫做无舌人的讲话？无舌人的讲话，老人这个还是有批的，有批语的。答案一是潜水叮咚，说法不休，更可以说庭前百子树。就这个还算是答的，还算是就是说有点那个无舌人。什么叫无舌人讲话？无舌人讲话，潜水叮咚，庭前百子树。什么叫无舌人讲话？答案二，何必叫他讲话？这种说法很奇怪。玄云老人鼓励他答得好。其实他答的是有那个味儿，他这下语并不是紧。无舌人讲话很简单的，你问他，你要捂耳人来听，无舌人讲话要捂耳人，捂耳朵的人还能听得了话吗？要给捂耳的人去听的，你先捂耳朵来再说。但是泉水叮咚呢，他已经有点灵，就是有点灵味了，就是有点那个味儿，有点连摆的说，有点那个味儿。老人就说一切法都是佛法，一切相应都是一心而起，一心一切真，何必叫他讲话？他本来会讲话，而且讲话不休呢。就算是老人鼓励他吧，老人鼓励他，就是跟老人在一块亲近啊，亲近了以后他就是说没有这种的，他也有点这个，总是有点这个味儿。一离得远离了，再不修，再加上不修法了，又跟老人可能是见了，你看他见了这次师父，与礼物之概念朗然明白，不会你不辜负师父的期望。回顾往事，师父叔叔为我解说收获心，但总是信不真咬不定，这个好难啊。这个实证是最简单的，不实证光在这上语言的力量好，解悟也需要过程的。我当为人叔叔解说义不容辞，我现在讲讲自己的认识，请示认证礼物者什么什么，相信凡所有相都是虚妄，要舍妄归真，不要再认奴作狼作茧，需要行来证明实践，不然就是虚妄， 虚心忘心这一点最容易被人忽视。现在想来，修行千万劫，悟在一刹。虽然启发我不少向道之心，也非浅。也说追求执着物我非浅，是事故礼物不需要什么境界，只需要肯诚当信，忍得住，咬得定，更需尝试保任，没什么钱。说的这些理都对，问题是他得在实证上，他得一步一步确实要来。就是说知见非常的正，然后有这样的心，也发了这样的心，也就是说愿此生速来就会成佛修行。他的这个志向很高远，这个志向已经超过了一切世间的其他的一切的，并不重要。在这个时候上，就是说到底是能行不能，你真的就是说心情不好，身体不好，困乏或者受到什么，你还能这样吗？这是要经过历练的，先做的历练了之后才能有这种心。就是这个不住一相，就是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生无所，就是这样的不着相的这种，就是干什么都不执着，干怎么样都不执着，这个相，这种的不着相的这种，一直不着相的这种的力量，就是金刚力量，金刚般若的力量，它是需要迁坐的，是需要迁坐做基础的。所以说他说的这个都有道理，都有道理。最后老人也说了，具体的就不说了，咱们就说到这儿。所说甚当，不枉修习一场，可以可贺，但须绵密保任，不可为足，时时关心，不随念走，即是最好的保护。后面他还说了一些什么什么，就是说说的多，我们就简单的就到这儿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的话我们再往下接着走。他是在这儿的，是在这儿。弟子还是觉得关心看念头未小相应，而且关心得力，至于念头少了，心清净了，持咒也得力，所以正在加修关心。老人就说了，时时关心，不随念走，就是好的保佑。现在再看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是直接的一封信，来信收悉某人是谁，他是什么什么吧，这个人以神奇惑你，知道他就是用那种跟别人不寻常的东西他来找你，这叫劝你修破瓦法，是气小向大，更不可取。修气瓦法，破瓦法是气小向大，因为什么呢？破瓦法不能明心见性，它用来假以往生西方净土，因为它是有明确的指标的，要观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是说怎么样的去做一个就是向上的一个什么什么，观出来明点，然后唱出来黑，然后怎么怎么样，有一种什么什么，所以它用来往生西方净土。这你可以好好修行嘛，把那个脉和明平时好好关照，斩断心缘，不恋娑婆方往生。就是说不光是要修这个，还要就是斩断情妄，不恋这个娑婆，这样才能往生。中昏迷，观不出明点，唱不出黑，也不能往生。然后呢，老人又下面的那一段说的，这是关于这个破瓦法，然后又关于其他工作，制药或者其他工作都不爱修行，只是随缘任运去做了，不需要学艺卜卦，而且易经也不是专门为算卦的，现在学艺的都走了歪路，作为算命卜卦用，真可悲叹。我劝你站稳脚跟，不要为一些老神奇的所悟所获误入歧途，错过一生则幸甚矣。就是说做什么工作都不妨碍修行，你只要随缘什么关系呢都没事儿。然后还有呢，就是说学易经卜卦，不要学易经卜卦，而且易经它也不是专门为算卦，这个我是很赞同。现在学易经呢都是走了歪路，专门用来算，专门用来算。你去看看那个易经，那易经不是讲的挺有道理的吗？都说过好几次了。你看那个说过那个什么吧，那个否极泰来说过了吧。再一个那个亢龙有悔，亢龙有悔，就是那个龙啊，刚开始的时候是浅调，又慢慢的飞升，飞到很高很高了，飞到很高很高的时候的那就很，飞到很高很高以后的结局摔下来了，到时候他就只能后悔，所以叫亢龙有悔啊。但是看看咱们的运势，都只想往高处走，不想往低处走，就是怎么掐怎么算都希望要顺利，要往高处走，其实这都不对啊，这都跟那个就是说用易经来算命，都跟易经的道理都相违背，没看过最好，没看过就省事了，这就是弄惊魂搞神奇的小人所获，不足错过一生，不要企图走绝境，什么都没事都好。为今之计，只空尽其心，一无所住，在事情上精勤，不随念走，不为境迁，时时照顾本来，日久功深，定能打成一片，望仁者免之。所附讲话纪要印得很好，如有是老人的最后一段的嘱咐，说的多好。你现在我告诉你啊，只要你空，不管你有什么你都给它空掉，哪怕你有一个空在你也给它空掉，一无所住， 然后精勤的锻炼，不要随着念走，不随着定前，时时照顾本来，日久功深，定能达成一念。日照顾本来就是本来，这里就是没有本来，声音一卡一卡的，好的好的，我退出来再进来一次。喂喂喂喂，现在只能这样了。师兄们平时在那个修行中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借机会说一说，聊一聊。我们接着看下一个吧，这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好，这就是这个，这个没有的话，我们再看下一个吧。这个就是说的那个非用关公月牙刀，老人问用什么刀，他又答了一堆，答了一堆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个第一段已经看过了，然后魏莹师父来南京，住同人热闹奔波久矣，我冷眼观之，道不来其中矣。我冷眼观之，我看着他们这么热闹，我觉得不对。老人说道也不离其中啊。老人还算凌云禅师参禅三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道在其中。纵使参不过怕话头而闷死者，功也不唐捐，道在其中矣。他就是说，他认为这样用功应该这样独自的去用功，独自的去用功，他是这么认为的。剩下来的这些都没事了。然后呢，沈增福老师吧，这个应该是南京的新中心会兴旺。中愉快得未曾有，但是因夙愿速发大愿，不敢放逸享受，常以不可得少为足，要净除现业流食妄想习气，归家稳坐起大境，广度众生为策进。原因老人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只因迷于声色网络轮回，今止觉悟，不为境转，似可以。就是本来是佛，就是因为着相呗，现在别着相，觉悟别着相，这就行了。这是说的最开始的那个遗经的那个，应该是那个人。中间还有一段信是这样的一个信的，就是自己在事儿上始终没有透过，可能这个事儿是指的是男女的事儿，可能是男女的事儿，我猜啊。不，这不是一下子能达到目的的，不过人天交战必百战而胜，失败了不气馁，爬起来再努力，成功了勿骄傲，也不是修道人的态度。原因上是说对，望你好自为之。实际上不管成功失败，你只管去做，你只管一直的做，一直的去做，别管成功失败，除习气啊，其他等等等等的，你都别在事项上去求，你只管做你的，这就行了。其实很简单，没什么的。哦，还有弟子现在虽然那个什么常以不可得为策进，然后现在讨了些本钱来讨些账责，问日间浩浩时做得了主吗？答事来则应，事去则休，事听寻常，自从为罪。问晚上睡眠时做得了主吗？答秋天下种，冬天未到，这答得不对。问睡觉无梦时主人公身在何处安身，火中炭中火性，答得太软。弟子争取到观如处和他结伴专修两三个月，以期定力增长，早成大道，所谓学道无有止境也。这是说的是他有三个问答，他问了一下日间浩浩的时候，就是白天还能做得了主吗？他说来的时候硬，就那个什么走的时候去，就是平平常常的，也谈不上做主不做主。然后晚上睡着的时候还做得了主吗？他说的是秋天下种，冬天未到，就是现在，你就是现在有可能是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你只管现在用功，你管那个干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还没到那个晚上呢，你问晚上的事儿，这两个都有可能。老人给他批的就补充了一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老人的这个批语就更有味道了，老人的批语不是已经不是说的是秋天下种的冬天的那个什么了，老人的批语是白天做白天的事儿，晚上做晚上的事儿，春天做春天的事儿，冬天做冬天的事儿，冬天就该藏，冬天就该睡觉嘛，就是藏，晚上就该睡觉嘛，还管他做的主不做主，你晚上你只管睡觉了，说什么做主不做主啊，老人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这样理解更好一些。睡觉无梦时主人公在何处安身，炭中火性何处不在， 睡着了没有做梦，主人公在什么处？探中火性。他这意思是说，就是那个一直有，但是他答这个探中火性，他答的就是，就是有点就是答所答非所问的样子。原因老人答是何处不在？为什么老人说参不破不化头而闷死者？你当然了，你就是说你这个你修行啊，你一直在道上，你就是在道上的话，你就是这辈子你参死了，你的心还在道上，你下辈子来了比谁开悟都快啊！当然了，当然是功不唐捐啊！以前的修行人他是不在乎生死的，他不在乎生死的，不在乎生死的时候的话，那这个时候的话，他即便死了也有他开悟的时候啊，也有他开悟的机缘呢。有一个这个七解称陀里有一个，那不是就是等于基本上是等于中阴身开悟了，孤魂野鬼开悟嘛。他那说了一个打语，说的不对，被这个他师父说了他，结果发疯了就死了嘛。死了以后不是天天在那个禅堂里面给他们提鞋嘛。后来他师父说了他一句，他才醒悟过来，那个人就是啊。你只要你用功着，只要你一心向道着，你就是死了，你死了你还愁不去好地方啊？你肯定去的是更有利于你修行的地方啊！你心在道上，当然是功不唐捐的。所以说别怕死，都是怕死，真不怕死了没事儿。然后他说的是，用圆觉经觉允来修行，三七七一心忏悔，欲善顶戒得心清安为验证，弟子至此不可向玄妙诸会再立心希求，欲所不敢，盖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也不知此修行可否，什么什么样。这个人他想修圆觉经的这个闭关，修圆觉经，这个按圆觉经的修法去修。然后呢他还想就是勤修忏悔法门，老人说心空是真忏。就是这一段，然后接着往下再接着看。我在那个上课之前呢，我看了一遍，看到这儿我也挺那个遗憾的，就是他现在向师父忏悔，他修法因为结婚干扰就中断了，没有再重新起修。我认为应该像个样子才对，不能太勉强了，做没有做样，杂念纷飞的。他认为他修的那个没有质量嘛，没有质量，所以他就断了。等我精力有所恢复，能够安稳，再慎重起修。他是这么说的。老人批的是，你前面不是说了吗？勉力提思，安稳前进，不求开悟发通成道，只一切放下，无所粘着。时时如此用功，大道在其中也，还有什么懊恼和再慎重起修吗？所以说前面说的那些啊，那都是说的那些东西都没有力量，还是应该修千座。他这样的话就是说认为他的那种那结了婚啊什么的那种修的效果不行，所以他认为他等到以后要慎重的时候重新开始。不知道这个老弟子现在修完的千座没有，应该不管这些环境啊什么的，只去这样一直坚持。没有这个坚持的力量，就还是咬着牙做千座好。尤其是再加上现在的这种般若，这种般若心更起不了，没有这种智慧觉照力，勉力提思哪那么容易啊？勉力提思，就是说的那个，踢倒尾山的那个尾山之脚，踢倒元音老人实证的那个净瓶的，就是这个人。他的利益很高，但是他修法还是不行，还是在这修法有困难。说的是这个，挺遗憾的。大概就这么多。后面还说了一些，认为理地上应该就是不起一法，学术对待和三世诸佛同一出气，对是对，你真的能做得到吗？在行持上，就是我人本地风光之待人接物，应该脚踏实地，先发心做凡夫菩萨，改过向善，勤修佛法，积累功德而上上升进。老人批的是时时关照念起不随，不是积累功德上上升进，应该是时时关照念起不随，静来无染，这才是修行。就最关键的是念起不随，静来无染，这才是最关键。这样的话，一空一有，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佛教的智慧在于把握空有，融会空有，而超越空有。本来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色空不二，是不入法门，谈不上这个超越或者是把握或者是融会，这种说法不对，应该是本来就是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老人是这个意思， 这是说到了第174，然后还有一个，我是讲到175，这是另外一个人了。另外一个人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修心中心法400多座了，但是呢冬天的时候的话就是天天困得要命，天天困得要命，然后这个人呢就修那个出瞌睡法，魔力之天出瞌睡法，修那个也不行。然后老人说的是，对治昏沉有几种方法，第一个是睡眠充足，第二个就是早上打坐的时候不要吃饭，第三个多做体育锻炼，第四个有睡意的时候啊要赶快把眼睛睁开，出声持咒。但是需要注意，如果是入定的话呢，手印是不倒不散的，有知觉而不是一无所知，即不需要睁开眼睛出声持咒。就是说假如说你看看自己的手印不倒不散，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你还是有知觉的，这个时候就不需要睁开眼睛大声持咒，这就不是那个睡觉的昏沉。还有一个就是白天呢也注意不要太疲劳，这样也不至于太昏沉。老人给他说了五种方法，这就是说我们说的昏沉的问题。看看大家修行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咱们再等一等。我讲到135的由于问题，身体上难受，心理上感冒了，就是感冒了，顾不上身体心理上难受，顾不上心理上难受，不难受心理上难受的时候也顾不上身体，这两个是分开的，不是一个是两个。说自己感冒了但是不难受，不知道是怎么不难受，问不了老人，只能问你了。也不至于有心理负担，压了心理负担很重很重，那不至于。感冒了就吃药呗，吃药就睡觉呗，我感冒都快好了没事儿。看看还有什么。其实啊你这有事的时候，修行人总是这样的，有事的时候呢就觉得应该是看看自己的身体怎么怎么样，然后心怎么怎么样。其实啊你就别照顾你那个心，那事上该怎么做怎么做，啥事都没有，那个心都不值得去照顾。打坐别看时间，尽量别看时间，假如说看时间呢也不能说是算错，但是看时间是不好的习惯，你要慢慢的改正它，把那个时间扔得远远的。你定两个钟，我跟你说我就是定两个，一分钟一个，我定俩闹钟什么的，就是保证我肯定没事儿啊，就是这样，扔得远远的，就这样熬熬吧熬。打七的必要性不是一定要打七，只是说呢就是说多走一走呢没有坏处，只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打七并不存在什么必要性，是先做，其他的都没有说是必要的，其他的你根据你的情况掂量着来啊。长江以前打坐是闭着眼睛，是微闭有时候不易收心，好像跟闭不闭没有关系，你应该只管念咒，管他闭不闭眼睛呢，那眼睛什么的扔开它，管咒语，不要管那眼睛闭了多少线的什么什么的，全部扔开它，睁眼睛闭眼睛全闭微闭都好啊。打坐的最关键的是念咒结印和持咒，其他的没有关系。再等一等看看。同样不光是闭眼睛不闭眼睛，那个腿啊怎么放啊，怎么这垫多高啊，这一类的是换了多少腿啥的，这都不值得你去关注。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龙衔海珠由于不顾，这些细节就实际上都不值得在这儿放注意力，就这么说吧。好了，如果没事的话我就下来了。李琴在吗？
在。这个讲完了。哎呦，今儿真是太感谢你了，你看你在这儿带病给我们上课，我想到你今天病的好像还是就这个嗓子不大好啊。好，谢谢了啊。就我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所以我们就下课了。